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被称为中国外交界温和派人物的吴建民大使星期六凌晨在武汉车祸身亡，享年77岁。曾担任过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等职务的吴建民，以主张和平发展、韬光养晦而闻名。他因批评所谓民粹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被贴上鸽派的标签，比如他曾经批评鹰派军官罗源宣扬战争论犯了时代性的错误，谁高举战争的旗帜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他还批评环球时报是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的典范。有评论认为吴建民是面对民粹主义喧嚣而敢于挺身说不的唯一一位外交界重量级人士。现在吴建民大使的离世是否标志中国鸽派外交将失去势头，而鹰派人物将更加肆无忌惮？当年邓小平提倡的和平发展、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从此将偃旗息鼓？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明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张立凡先生，刚才实际上您已经在第一话题当中谈到了吴建民大使的他的逝世对中国整个外交战略、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请你谈一谈吴建民先生他为什么会在当今的中国外交界第一成为少数派，第二成为所谓鹰派民粹主义分子攻击的目标。
我们其实在以往的节目中啊，也曾经讨论过这个吴建民大使和罗源的这一场辩论，然后我们在不久前还讨论过这个王毅外长在这个外交上非常失态的一些举动。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随着吴建民大使的这个逝世，恐怕这个体制内这种理性的声音会越来越弱。那我本人呢和吴大使呢在多少年若干年前吧，可能10多年前有一些个这个接触，那么我们彼此间也有很好的印象，那么当然后来也在一些社交场合也常常见到他，他是我一位这个尊敬的一位前辈。但是呢，我注意到，就是吴大使，其实这次他的逝世啊，在这个无论是在官方，或是在民间的自由派，都产生了一些争论，啊，那么官方比如说一些个强硬派，就很幸灾乐祸，认为这样一个人的去世，是外交部的这个死了一个软骨头，啊，死了一个投降派，他们很高兴。这是一种说法，当然也有这个一些军方的这个人士表示，虽然在这个跟吴大使的看法意见不同，但是呢仍然是对他有充分的尊重，啊，这个就是和而不同。但是我也注意到啊，这个民间对吴大使的悼念，当然这个对他的怀念、对他的理性的声音，啊，这个支持的是占多数，但是也有一些批判。这些批判呢，就是包括比如说认为他也是赵家人，那么他实际上是要维护这个体制的利益，也有的说法包括像这个法轮功媒体的一些说法，说他在过去曾经这个批判过或者反对过法轮功，所以呢他们根据他们的习惯呢，就是凡是反对他们的那都是敌人，所以他死了这就是报应，这也是一些说法。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需要从几个层面上来看。第一，当然吴大使他是执政党的成员，他也是执政党的外交官，所以呢他有一些个这个职务上的行为，他可能需要在他任职期间，他需要执行一些当时的已经制定的既定的外交政策，比如说在这个外交上 他也有过一些强硬的言论，然后退休以后他基本上是回复他的本色，就他的理性的回归，往往是在官员的这些理性回归往往是在他们的这个退休之后，所以也被称为什么两头针呢、啊、等等等等这些说法，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也不可否认，就是吴大使他确实也是站在执政党的利益上来这个建言的。当然了，这个现在我们是一个党国不分的这么一个体制，所以呢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确实这个党体制也是绑架了国家的。但是你不可否认，就中国确实处在一个和平发展还是走向军国主义的这么一个十字路口。那么吴大使这种声音，他这种理性的声音，虽然是他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中共的外交官发出来的，但是他可能是站在中国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这个前提之下，这个立场上发出的这种声音，所以他可能是超越党派的。这也就是说他能够赢得民间一部分相当一部分自由派人士这个欣赏和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的思考是理性的所以呢我们需要从不同层面来评价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他的大节。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把国家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上的，但是呢他的主张实际上也包括了执政党自身的这个执政继续执政的这种利益在内。所以我想如果连他这样的声音体制内都不能容忍的话，那么我未来可能这种理性的声音会越来越弱，而这个失去理性走上这种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依然存在，而且可能会越来越强烈。谢谢
和平先生。很多的西方的观察人士以及外交界的人士认为，北京最近这些年来在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上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首先，中国变得是对他们自己的利益更加的维护，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强调他们的利益，比如讲设定某些问题为核心利益等等。另外呢，在很多问题上咄咄逼人，比如讲王毅先生不久前在加拿大的有关中国人权的那番的发言，就表现了这些。还有人呢注意到中国有一些著名的学者提出来，中国现在不应当遵循所谓的不结盟的政策了，中国应该堂而皇之的名正言顺的去搞结盟政策。你认为中共的最近这几年的外交政策的变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好事还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
我觉得中国呢外交上这个表现是比较强势啊，主要是西方自己在放弃这个人权和自由的价值方面啊退步的一个结果。那么很多西方的政客，很多西方的这个商，尤其是商人啊，为了他追求他们的经济利益啊，然后放弃了很多自由的原则，对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的支持没有像以前那么强有力啊。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随着他的经济实力的增强，哎，你不是要订单吗？你不是要投资吗？你不是要市场吗？用这个诱惑呢来抵消这个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啊。所以我昨天吧，前天的这个纽约时报用了我一句话，就是说啊，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的这种发展模式正在侵蚀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价值的这个基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是西方的一个缺失。但是通过中共现在这种强霸道，这种强势，使西方越来越多的这个学者，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啊，越来越多的这个战略家意识到了中共现在是成为全世界的一等威胁，一等对和平发展的一个威胁，更重要的是对民主和自由价值的一种威胁。所以美国在这个情况之下能够重返这个亚洲，能够帮助亚洲的国家来保护航空自由啊，航海自由，来保护这个亚洲的这个自由民主价值，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但是中共这个体制其实不是和平发展与中国主义这么一个问题，而是野蛮与文明的问题。你和平发展了， 利用这个和平发展空间，你力量强大了，然后你还是坚持一党独裁，坚持不让人们选择领导人，坚持不让媒体能够新闻自由报道，坚持不让这个司法系统法院进行独立和专业的这个审判，那这样一等和平发展起来的势力，它在上面一定会成为一个猛兽，一个可怕的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讲，我不在乎它是和平发展，也不在乎它是不是军国主义，我在乎它的是这个国家的体制要不要走向政治文明。只要不走向政治文明，它的和平发展的结果即是可能更可怕的。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恶果，即是我们慢慢就看得出来，其实他一点都不亚于毛泽东，他在造成的灾害，毛泽东的灾害在一定程度是给中国人民啊造成了巨大的长期的伤，这个伤害。而邓小平的这种韬光养晦，这种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对全世界的自由价值的一种冲击和破坏。
好的。
所以，即使啊，虽然啊，吴建民去世啊，我作为一个生命来讲，感觉到可惜。其实对于他的观点来讲，我谈不上有特别的这个赞赏。他就讲的一般性的尝试，就是说等待一个机会，我们再来说啊。但是在我看起来，中国的问题不在这里，中国的问题在于你要不要走向民主。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首先我同意和平先生的观点，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决定着。这个国家如果保持现有的政治体制的话，那这个国家强大，我认为对世界是有害的。甚至我发表了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强大会造成百国联军来跟中国打仗，这是很危险的。喂，
是听到您了。
所以说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对吴建民来说，我认为他的观点呢虽然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是他毕竟是体制中的人，他要就是说他的观点是为这个政府服务的，是为中国的政府服务的，第三呢，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香港是不是中国领土？因为我们内地的人给香港打电话是要打国际电话的。我想问一问，就是美国人如果坐在美国大陆、美国内陆，要给夏威夷、关岛或者阿拉斯加打电话，是不是也要打国际电话？好，谢谢。
嗯，好的，谢谢北京的王先生。那等一会儿再回答您关于这个香港的是不是中国领土的问题。从电话号码上来看，接下来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啊，你好。吴建民先生被人就所说为称之为鸽派
啊，
鸽派的话呢，也有人叫他是投降派。其实吴建民他作为体制中人啊，他肯定是为这个体制在着想，他能够有这样的观点出来，也是经过了一番那个利弊权衡、力量对比，然后得出来这么一个观点跟结论，啊，其实他在很多方面来讲，啊，他的那个意见是对当局非常有利的，很难得的一个和平发展的一个环境，啊，就是说如果把这个环境破坏了以后，对中国的啊所谓的北面大计或者是什么大计之类的东西，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跟破坏，他看到了这一点。然后呢，体制内失去了他了以后，目前在中国的外交界失去了他以后，啊，就少了一些制衡了，少了一些相对一些比较理性的那种力量，啊，我觉得这一点是挺惋惜的。我的观点完了，谢谢。
好，谢谢广西彭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哦，你好，我很同意那个张先生的观点，他说，共产党这个体制就是个逆淘汰的体制，我确实认为。然后吴先生他就是那种属于特有的、稀有的那种，像好像是那种基因变异那种。在共产党体制，因为说如果说一个有人有良心的话，他不愿意入这个体制，因为他很难忍受共产党，比如说整天要开会啊、写报告啊，说一套做一套，很不愿意去忍受这些虚假虚伪的东西。也没有人说又不相信共产主义，又要去进这个组织。如果说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那很难进去这个群体。所以说他的设置确实可能是对中国那个高层的外交鸽派的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他这种人在这个体制内确实很难产生啊。
好的，
说这个观点。
谢谢湖北邓先生。和平先生，你经常打电话香港、台湾、中国大陆、美国的各州，请你通过这个电话号码来谈一谈，你认为北京王先生提那个问题，香港是不是中国的领土，有没有合理性？
就是吉算是这个海外的领土啊，就是附属地，他们在海关里面都是没有的，就是根本连海关都没有。比如说波多黎各啊，比如说关岛啊，它其实离美国很遥远，对吧？但是呢，就是没有海关，它只要说是美国的这个领土范围之内啊，都是没有海关的。但是中国香港的制度它是一个一国两制，哎，美国它没有一国两制，它是一国一制。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差别。我有没有时间讲一下我对外交官的一个简单的理解啊？就是说啊，我觉得对吴敬明先生呢，大家都有一等，就是中国人有一等对这个航空小姐一样的，有一等意淫的一等想象啊。其实在美国看起来，他就是一个正常的职业。那中国对外交官呢，也有很多的想象。其实外交官啊，这个权力，外交官能够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其实每个国家都是比较低的啊，比较低的，更多的外交官扮演的其实是一个接待站啊，其实是一个内交啊，内交官啊，你80%-90%就是看那国内来什么人啊，尤其是领导人的出访，他们会有一个机会表现。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外交官扮演的角色，尤其在外交方面的角色的个人的权力是非常之小的，尤其是中共这种体制，外交官在有一种程度上，我很多朋友说外交官，我有时候跟他开玩笑，我说你们生活在监狱里面也没什么差别，对不对？你出行都没有多少了这个自由啊，就是能够扮演的外交的空间其实非常小。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其实这是一个在国际上，不管它作为一个什么体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现在非常之大，但是中国的外交官的层次都是非常的低，听起来是一个大事，即使回到北京去了以后什么都不上，那即算是外交部长，即算是负责外交工作的国务委员，他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对吧？所以呢，作为外交的层级呢，整体来讲，中国就是个办事员啊。以前外交官就是个翻译员啊，说你英文讲得好或者法文讲得好，你就是好的外交官了。其实没有几个外交官真正在外交舞台上扮演过什么角色，包括周恩来，包括陈毅，包括季半辉，包括所有的外长，都是夸大的想象他们在外交上的足印。其实真正就看看他们的足印，没有几个是真正给中国带来了更好的东西，恰恰相反，跟中国带来更多的是灾难。
好的。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交给张令凡先生，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啊，我很同意这个何平先生的看法，就是实际上这个外交部这个系统在中共这个体制内，它实际上它受这个外事领导小组的这个领导，所以他们在这个体制内的发言权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只是一些工具啊，这一点上呢是。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就是我一直讲中国没有真正的外交官啊，也就是这个原因，他们都是一些工具性的功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尤其显得啊，就是像有独立思维的像吴建民先生这样的外交家确实比较罕见，可能今后也不大容易再出现了。这个其实不是别的悲哀，不是吴建民的悲哀，而是中共自身体制的悲哀，他们就是这样的愚蠢，那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等着看。谢谢。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